平安，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信福音。而且我们不仅仅自己要进去，我们旁边的人也要一起进，前提也是一样，都需要接受福音的帮助，信靠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接受这个福音，洗去我们原来抵挡神、拒绝神、不认识神、不爱上帝、不爱真理、不爱公义的这个罪恶幽暗的本性，这一个把它拿掉，被神称为符合他标准的人，成为一个义人。那义人必然是一个因信被称义之后而且愿意行义的人。那么教会是一个义人的中心，我们这群被称为义的人开始行义。那么基督徒们是唯一一群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资格的一群人。什么样的资格？他有一种辨识力，他有一种深邃对于生命的理解，他能够透过真理看穿、看透这个世界所带给他的这个骗局，他能够透过真理的眼光看见，实际上生活充满了，我们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讲，神学的象征。透过对于信仰的理解，我们看见生活中每一件大小的事情，几乎我们都可以看见神学的解释、神学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一些事件、这一些这一些生活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在其中的心意是什么。教会也是一场征战，教会也是一场爱情，因为神爱我们。教会也是一场殉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教会被神呼召成为教会的人。当我们说生活充满了这个神学信仰的象征的时候，上个礼拜六开战的这个巴以征战，这个象征突然变成了一个事实，是吗？就是以亚伯拉罕的两个子孙，一个子孙是以实玛利，另外一个子孙是以撒，这两兄弟哥哥跟弟弟打起来了，打了数千年，上个礼拜六又开打了，以阿战争、以巴战争、巴以战争。这个事情已经不再是象征了，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实际上我们透过圣经看见这一个历史的渊源，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仇恨、这样的一个争斗，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以实玛利起来要戏弄、要攻打那个属神的，不是属血气而生的，从信心、从属灵的这个这样的恩赐中生下的以撒。所以这个世界的征战实际上就是这个两个的世界的争夺，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真实，在历史中以及在今天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信仰是何等的活泼，信仰是何等的真实的，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鲁尔教会在这个地方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教会？这个教会在这里要做什么事情，以至于这个教会是真正上帝召聚你我在这里设立的他那个心意？很显然不是要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过得很舒服的日子，我们有很优雅的生活， 我们的穿戴吃喝非常的享受，或者是我们非常的有教养哈。我们在西方这个第一流的社会在这里生活，教会在这里很显然设立在这里，要向这个世界宣扬我们刚开始说的上帝的福音。这个上帝的国的福音必然充满了征战，必然充满了世界观的交锋，观念的打仗。那从巴以战争、以巴战争，让我们看见实际上这个政战会真正的变成枪弹跟炮火打到你的家门口，我杀掉你的女儿，你的丈夫杀掉我的老婆，我杀掉你的祖父母，你的邻舍杀掉我的父母等等，像这样的事情互相的残杀。我相信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大家有很多这样的讨论了，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感觉，这个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哦。今天张科说岳哥你在台上很凶，在台下非常的这个温和，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上台火气就会冒出来哈、啊，我也搞不清楚我这个人为什么有两面哈、啊。哎，我觉得当真理要被讲的时候需要有点火气哈、啊，否则你不会听进去哈、啊。我觉得犹太教信仰啊，这一个礼拜的表现，把那个软趴趴站不起来的基督教啊，挽回了一点荣誉。我不知道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我们基督徒啊，实际上软趴趴的站不起来，但是犹太教的信仰给这个大的基督信仰的这个根基啊，它虽然是基督教前身哈、啊，这个亚伯拉罕信仰挽回了一点荣誉啊。这个荣誉是什么？就是当真理必须要被高举的时候，而且生命何其尊贵宝贵的时候，我们要起来保护这个生命，我们不能让生命随便的被残杀。当然现在以色列要起来复仇，一定有很多无辜的伤害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谦卑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征战，好让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基督信仰生活能够变得更正常、更真诚、更有力量，在这个充满观念主义啊，各种不同的这个思想争斗的时代，特别我们生活在西方这个世俗的基督教国家，能够有一点点深刻的反省。生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无可取代的，而且这个生命有上帝的形象，因此我们保护这个生命，我们爱护这个生命。生命的尊严跟价值，是因为它上帝创造赋予了这个生命有它的形象。所以不论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是以色列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关注。那这个关注，它的价值、它的永恒性在展现的时候，它必须，这个生命必须要连于神，因此这个生命才有价值。否则我们论生命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我去掠夺你的生命，或者你来掠夺我生命的时候，没有一个背后绝对跟终极的价值展现出上帝创造的那个伟大跟高贵的话，这个世界所有的征战到后来都是白忙一场。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加添我们够用的智慧跟心力，去理解真理所对我们的那个绝对的要求，或者是真理要引导我们走的那个对的方向，以及真理要求我们要行出的那个义，行出的那个义。因此当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深入，当我们的信仰越来越被建造操练啊，成熟的时候，实际上圣经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劝勉，就是我们需要借由不断持续的教会生活，帮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好的抓紧认识真理，好好的去实践这个真理对我们的那个命令哈。所以我们过去谈到的这个犹大书，我们看第一页，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有假教师的谬误会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一本书，犹大书的作者犹大，他就劝诫我们要为那一次交付给我们这一群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或者是征战啊，或者是竭力护卫一次就交给圣徒们的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护卫。所以基督信仰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上帝的信息透过教会的处境哈，这个生活的处境，这个信仰的处境，要把上帝的道交给我们。他说已经完整的交给我们了，已经全备的教导我们了，那么我们的任务是竭尽所能的去认识这个道，认识之后我们开始行道，这个行就是向着这个世界宣传。所以教会没有武器，教会没有枪炮跟弹药，但教会有什么？教会就是这个上帝的道。那么你我的任务是好好的认识这个道，好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听道行道，甚至我们开始预备殉道。所以这个一次交给我们那个圣道，我们要护卫它。这个护卫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展现，为他真理的教训这个命令而征战。这个征战的对象就是这个已然堕落的世界啊。所以这个前面这里他说他要我们做这个事情，因为有假的教师已经进来了，假的教训，不对的教训，假的教训透过一些人哈，上一次我们提到甚至是教会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或者是传道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透过这种假教师的教导已经进到这个团体了。所以我们看见有哪一些人呢？下面一页，有三个方向来的人。他举了一个例子，那个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几乎全体死在哪里？死在旷野当中，是吗？所以这一个已然被神拣选信从耶和华经过洗礼红海洗礼的这一群以色列人，耶和华整批的把他救出来，在旷野啊，我们说这个是世俗的生活，教会的生活，这个旷野的生活里面，这一群人因着不信刚硬悖逆，整体死在那个旷野中间。进到迦南地没有？没有。所以这一群还在婴儿吃奶，刚刚受洗典礼结束，进到一个旷野开始学习好好的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就死在那个半路了。所以他说有一群人是被神拣选相信信的人，结果他灭亡了。所以这个假教师的教训有一种这样的特质，就是开始不错，但是在半路死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要小心了。所以你一次相信上帝，你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你要继续的相信，好吗？否则这个恩典是可以抗拒的。这一群人被神拣选了，上帝主动的拣选，这一群人也接受了这个恩典，结果死在半路。那么第二种情况是灵界的堕落。灵界的堕落就是天使的堕落。圣经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这个堕落的天使下来，堕落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就是说天使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角色，各样各种那个形态在这个世间活着。 我们形容一个人，这个人他的恶行恶状像魔鬼一样，有没有这样的形容啊？我们说啊，普丁像魔鬼一样，谁谁谁像魔鬼一样，那个暴君，那个魔王啊，这不是一个文学上的形容而已啊。那个人有一种魔鬼的性质，这也就是天使堕落的某一种象征，一种呈现。他说这个，他说这个灵界的这个天使呢，不守他的本位也堕落了。好，所以你可以说有教会的人。信到一半自己选择的灭亡，天使的堕落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行恶他离开了他的位分，成为一个堕落的状况。还有呢，用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代表的这个世俗对于真理对于福音的抵抗，所以大城市的文明啊，高度人类的文明啊，经济的、哲学的、文化的、艺术的啊，这种漂亮的人间的这个世俗，这些好的东西，透过世俗的这个方式也进到教会里面来，掳掠属于神的儿女。所以从这三个方向来的联军，从内部、从灵界、从世界摧残这个教会，借由假的教训、欺谎的这个教导，让教会走向一个灭亡的路。所以他说，我们要为这一次交给我们的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竭力的护卫。你要面对这三大联军，从内部、外部，你可以说从灵界不守本位天使，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面对何等何等大的挑战，是吗？是的。所以鲁尔教会很显然要碰见这三大联军的这个攻击，内外交攻。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这一方小小的讲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假教训，它是合格的吗？它是称职的吗？我们个人的生活从观念到行动是符合这个真理的要求的吗？我们能够分辨从这个内外灵界这个各方面来的这个假的道理吗？我们对于一个事情的判断是否真实的根据这个真理，而我们的行动跟实践是否真的是那个真理的要求？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爱、我们的关注、我们集中注意的那些事件，是否根据这个真理一次所交给我们的那个福音，我们能够护卫，我们能够征战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也就是教会，特别是鲁尔教会设立在这一个主要的目的。如果我们面对这个教会的内部，面对灵界、面对世界各方来的这种假教训、假思想、假教导，完全不能够分辨，完全没有力量抵抗的话，那这个教会成立基本上毫无意义。这一个教会只是一群好人的集合而已，这个教会只是一些慈善的机构，这个教会只是一些好人好事在这里互相的关心啊，有很好的婚礼啊，有很好的音乐，很不错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很有爱心，我们烧烤，我们迎新，我们做这个动作，我们关怀社会，我们举办音乐会，我们有画展，嗯，我们到火车站去发一个很不错的单张，就仅此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做得比我们好得多啊，弟兄姐妹。所以鲁尔教会在这里建立的目的，很显然按照今天经文的语境告诉我，我们的挑战还更大、更深、更多。普丁的炸弹已经炸在我们门前了，巴以征战更让我们确实的看见，以实玛利的子孙还好好的活着，以撒的子孙还顽强的在抵抗。那么我们这一群真实的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为着福音有什么样的见证呢？这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挑战。下面一页，他说这一些做梦的人，经文看得见吗？再划一下，有没有？ 哎，下面前面一页，经文不见了，好，没有关系。他说第八节，他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前面那些偷进来的人，这里说做梦的人，一样的道理，他把他分成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尊位三个特色啊，私欲的极端表现，污秽身体、淫乱、拜偶像啊，助教不是那个神圣的上帝，助教就是这个身体，身体的享受，而且对权威、对尊位是绝对的否定，对绝对的观念、对绝对的真理是极其的厌恶，对代表这些尊贵的、主治的、这个有权威的，比如说福音，比如说真理，他是极其的厌恶，极其的极尽嘲讽之能事的这样的一个做梦者啊，做梦的人。犹大书的第八节，所以这些做梦的人结合这些假教师，在这个世界里面串行无阻，扰乱世界，破坏世界，破坏真理，破坏人伦，破坏价值，破坏道德，破坏所有美善的事情。那么圣经说他们有祸了。我们看下面一页，这都是上一次的回顾。他用三个例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巴兰，一个是可拉。这三个人的堕落，这三个人的毁灭，让我们看见这三个人所代表的这个假教师，或者是做梦者、假先知、假使徒、假弟兄的一个三个特色，就是自以为义、贪财或者是贪欲所形成的那个权力欲望，以及对于那个绝对圣道权威的那个反驳。可拉反对摩西的权威，巴兰这个假先知原来应该是属神的，他的仆人为了金钱出卖了他应该祝福的以色列他的同胞。该隐因为自己的不信，却嫉妒耶和华神喜悦他弟弟的祭物，起来杀了他的弟弟。所以兄弟杀了弟弟，先知杀了他的族人，侍奉者要杀害他的牧师，这些权力、金钱的贪欲，这个自以为神的这个三大问题，就总结的在这三个人中间。弟兄姐妹，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三方面联军在我们这个肉身上面，用这个三个例子给我们的那个警惕。我们很难离开该隐的这个嫉妒。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或者是有一个人比我们还要更棒的时候，而且实际上是我们的不对，是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那个嫉妒，我们那个愤恨，我们那个恼怒自溢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把自己当成神一样那个人去论断他的时候，你就杀害他了。这个自以为神的罪在该隐的身上，以及巴兰对那个金钱的无限的贪欲，他会放弃，他会咒诅，他会极端的起来去迫害他原来应该去祝福的他的那个民族的时候，你看这个问题有多么多么的大，金钱的诱惑。就是我们的始祖看见那个好吃的那个果实长在那个树上的时候，他说那个果子长在那里悦人眼目，怎样好做食物，是吗？巴兰就是这样，对于那个好做食物的那个贪欲已经到了极端的时候，他必然起来杀人。最后的可拉对于那个权威的那个贪求，他认为我可以来带领以色列人，你摩西下来让我可拉族可以做啊。所以这三方面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这个偷进来的人、这个做梦者跟这三个人所合起来的一幅景象， 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那么这一些人，他的恶者，这些我们说坏人好了哈，这些不义的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下一页，他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叫做以诺。在圣经里面，以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很特别。圣经说，这个以诺，他与上帝同行多少年？300年的时间。好，与神同行。什么是与神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我认识神，我跟随神，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做，神要我实践的道理我就去实践。所以与神同行，以马内利的神，耶稣的名字又叫以马内利，是吗？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啊？神要与我们同在，是吗？如果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已经到天堂了，上帝需要跟我们同在吗？很显然，上帝不需要跟我们同在。同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条路我们从 A 走走走走到 Z， 走到终点，从开始走到终点，我们需要上帝的同行，上帝的同在。为什么这一个同行同在的这个期间，谁来了？前面说的巴兰来了，谁来了？可拉来了，谁来了？该隐来了。还有谁？做梦的人来了，堕落的天使来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大世界来了，或者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来了，或者是不幸已然堕落的以色列人来了，夹击在你这个信仰的道路中间，夹击在教会的中间或者是旁边。所以我们需要以马内利，上帝的同行同在，是这个意思好吗？所以上帝以马内利的同行，在以诺的身上特别特别清晰的给我们看见这一幅图景。以诺与神同行，言下之意就是以诺在他的信仰生活中间，这300年好长的一段时间，有上帝不断的帮助引领他，在这个引领当中随同的神，面对的当代的世界，他所处的那个世界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所以以诺的伟大，以诺的重要，在圣经这里凸显出来。圣经只有很短的一段圣经提到以诺与神同行，而且他不经历死亡被神提去，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们看见今天犹大书14节、15节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个亚当的子孙，第七世的子孙以诺，预言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刚才我们说那些做梦的、偷进来的这些恶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些不前进、不义的人，神要审判他们。他们的结局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神要审判他们。而且圣经给这一些人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审判的描绘，一个结论的一个样子的一个描写。他说这一群人是不敬虔的人。什么是不敬虔？在圣经里面下面的两页好吗？好，在讲这个敬虔之前，说一个这一段经文的引论，在以诺一书。各位，你读过以诺书吗？以诺书，以诺你认识，但以诺书你可能不认识啊。以诺书是旁经，旁边的旁啊，不是圣经的正典，是旁经啊。有一部书叫以诺一书，以诺一书里面它记载了这一个重要的经文，所以犹大用的旁经不是圣经正典的一个记录，是同样的内容啊。我把它截录在这里啊。他的经文是：看哪，他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他要 消灭恶人，并要按个人所行的斥责众人，他要审判罪人和恶人所犯的罪，几乎一样的道理。所以是出自以诺一书一章九节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就好。那你说旁经虽然不是圣经，它的权威是不是跟圣经一样呢？它跟圣经不一样，但是圣经的作者引用旁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放在圣经正典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里面去理解。所以犹大用的这样的，这个其他神学的讨论我们就不去。好，以诺刚才我们说他是一个有信心与神同行，这个同行表示他在他的整个的同行中间见证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真理。好，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五到六节，这里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以诺在上帝眼光的这个位置。你看这个经文，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不见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是他是有见证的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信寻求同行，所以他的见证。那么以诺对于这一个已然败坏的这个世界，被做梦者，被那个假教师迷惑的这个教会，他对这样的一个教会，对一个这样的一些恶人，他说神要带着千万的圣者，就是神的使者天使们，要来审判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花一点点的时间看看那个不敬虔是什么意思啊。下面的几页请我们看到不敬虔这个字义好吗？再下一页，谢谢。不敬虔，不敬虔有这一些含义，有什么含义？就是他是不敬虔的，不敬虔或者不敬畏神啊，他是一个犯罪的人，或者说他是心中没有上帝的，叫做不敬虔。所以你大概记得他这个意思啊，不敬虔不是说他不读经、不祷告、不来聚会啊，不是，不仅仅是这个表面的意思。不敬虔就是从他灵魂的深处，从他整个的作为，从他的观念，从他的意志，他的道德性各方面，信仰心灵，他是不敬虔，就是对于神他不相信，对这个绝对者后面说的他是嘲讽的或者是讥诮的，不敬虔。所以我列举的一些经文，我很快的请大家稍微看一下在圣经中不敬虔的这些例子。下面一页，今天可能这个字的颜色改变了啊。好，比如说你能够看见的这个黄色的字，只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个罪人就是这个不敬虔啊。或者底下这一行，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啊，罪人或罪恶。下面一页，各种不法的事，各种的坏事啊，世俗的情欲等等，肉身的情欲啊，很多很多。好，这一段我们就跳过。所以这段经文再来总结三个部分，就是不敬虔的人他一定做不敬虔的事情。在下面一页可以吗？刚才我们简答那个教案说其实很好，哎，现在颜色变了，不知道为什么哈。好，没有关系，再下面一页，谢谢。再下来，好，所以不敬虔的人一定做不敬虔的事情，而且这个不敬虔的事情它是由不敬虔的话来的。 啊，所以圣经非常有意思，不敬虔的人一定说不敬虔的话语，那么话语所带出来那个观念的实践，那个做的事一定也是不敬虔的啊。所以圣经哈非常有意思，他认出一个不敬虔的人，从他说话就开始。你说话有问题，表示你的观念价值出了毛病。这个观念价值出了毛病以后，你必定按照那个不对的观念跟价值，或者那个人性的结构去行事，就是不虔之事，不虔之言，一定出于那个不敬虔的人。刚才我们说，不敬虔就是不信神，或者他就是犯罪作恶的人，他就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不信所带出来那个不敬虔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不信神整个的一个问题所带给教会的以及带给这个世界，就是这整个世界的那个我们说这个崩溃，整个世界的那个变乱，整个世界从内在里面那个价值的混乱，就是从这个不信不虔不虔之言跟不虔之事所导致的。小至我们的个人，大至我们的家庭，再来就是这个教会，就是这个社群，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圣经用以诺这个有信心的人，与神同行数百年之久的人，他称赞他的信心，他也要求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像以诺一样学着信靠神，并且在你我的信仰生活中间不断借着与神同行，把这个信仰要求的那个实践力把它展现出来，不要成为一个不敬虔的人，要像他一样成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是这段意思。好，所以这段的结论十六节，他说这些人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说穿的就是这个结局，十六节。所以这整段的经文到十六节是一个小小的结论，这些人私下见不得人，在暗地里是污秽是肮脏的，特别我们从他的说话他的想的东西以及这些事情所建造的那个价值观，我们看见他的问题。所以犹大警醒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特别特别要小心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些说话而已，就是这些说话，就是这些观念所造就的我们的信仰生活，一步一步的我们走进哪里，走进那个偷进来的或者是做梦者的那个圈套里面，所以要小心。好，所以我们来看最后的一段信者的劝诫，好吗？我们跳过几处的经文。信者的劝诫，那么犹大对我们的劝诫是什么呢？再来，好，十七节，前面是说完你们，现在说我们了。他要我们做什么呢？面对这样的迷惑，面对这样的变乱，面对这样的考验，面对这样的一个欺哄的状况，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所以第一个是上帝的话借由使徒告诉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到圣经的里面，我们要接受圣经真理的教导，好吗？这句话就是意思。所以教会生活实际上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好好的知道圣经的教训是什么，特别从使徒哈，他在把使徒的教训用圣经连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教会的第一道防线。 这一道防线如果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很显然完全没有办法阻挡那个假教师，或者是做梦者，或者是后面这些问题。所以圣经的教训要牢牢的记住哈，这个好像是老生常谈，在今天在这里，在这个语境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圣经的重要性。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好好的被解明？前面有一段大一段的对那个恶者的解释，在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如果那一些恶人，这些做梦的，这些假先知，如果是教会的牧师，他们的讲道是没有内容的，像那个什么没有雨的云彩，你还记得吗？啊，那个天空看起来非常灿烂的云彩，可是呢它下不出雨水来，雨水下不来，那个地就长不出果实。他们虽然看起来像一个茂密的树，可是呢它的根是枯干的，它没有果实。他跟我们一起吃饭，他其实上是一个礁石，是一个臭的石头，成为这个团体的问题。他如果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牧师，或者是一个同工弟兄或者姐妹，他们分享的东西是空洞的东西，他们做牧人像那个没有雨的云彩一样。所以十七节告诉我们，他们是这样，那你们呢？我们呢？第一个，圣经。所以教会主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来到圣经的面前，或者是进到圣经的里面，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认识圣经的话语，这是犹大叔给我们的第一个劝勉，我们要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年对于圣经的认识必须要强过去年。我们去年的认识必须要低于我们今年对于圣经，我们一定是不断的在进步。那你十年前对于圣经的理解，对基督信仰的体会，你必须在十年后的今天，你要有一个，一定要有进步，不管是多，不管是少。如果你二十年前的信仰经验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我合理的怀疑你完全没有进步，而且是一种退步。我们对很多信仰真理那个深刻的理解是需要花上很多的功夫的，所以教会生活很重要。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弟兄啊，复数啊，你们要纪念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透过使徒所教给我们那个话，前面为那个一次就交付给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整全全备的真理，要全力的出来奋战，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讥诮、有不信的这个时代要起来，把你拉到那个行私欲、属血气、邪党的那一个境界里面，那一些人都是没有圣灵的人。所以我们这一群因信领受圣灵的人，开始行道，开始爱公义，开始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必然一定更深的认识圣经的真理。因为这个圣经的真理会在我们这个行动之中啊，不断的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所以我们的教会啊，不是缺乏神学家，不是缺乏圣经的学者，我们教会的生活实际上是缺乏一群真正爱真理、愿意行真理的那个成熟人。我们缺乏的是这个东西，我们不缺乏这个注释书，我们不缺乏这个油管的这些很好的讲道，这个东西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真实的教会生活，透过这一段圣经哈，前面讲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个世俗、这个世界所那个诱惑、那个等等的那个问题，它压着我们在面对这个真实征战、真实痛苦流血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透过什么来抵抗呢？就是上帝的话。所以教会是没有别的武器面对这个世界的征战，唯一的一个武器就是透过基督交给使徒传给我们的圣经的话语。所以我们如果不爱圣经，不熟悉圣经，就是不认识神，没有上帝的话，这一个是不行的事情。 所以巴不得我们的族内的同工教牧的人员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面一定要下足功夫，这是我们的基础啊。所以这个中间的私欲结党血气不属圣灵就会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出去，那个骗子那个假教师错误的教导，那些做梦者啊，那些该隐那些可拉或者是巴兰，在这个团体中间他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他的化妆就骗不了你我啊。好，再下来二十节，神的话第二个是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一样是圣经，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真道，刚才我们琢磨了圣经的真道，然后是在哪里呢？在圣灵里的祷告，以及在神的爱中。所以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有上帝的爱，有在圣灵里面跟他那个关系，三位一体的这个教训啊，圣灵、父神、主耶稣。所以请你注意，那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叫做在圣灵里祷告。什么是叫在圣灵里祷告啊？我们祷告对着神祷告，我们透过祷告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不需要透过祭司，我们不需要透过神父了，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的这个功劳，我们直接透过祷告跟神有那个关系了。当我们用圣灵的帮助，圣灵指向的那个基督的恩典跟神有这个直接的关系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你其他的关系放下了。我再讲一次，当我们借着圣灵指向基督的恩惠，朝向神的这个直接的关系，透过这个祷告建立的时候，我们还有上帝的话为根基，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知道上帝的这个福音，透过圣灵的帮助，这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结合了这个信仰的核心之后，我们什么放下了？我们那个人际关系旁边的东西得到解放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我们不再注意什么了，或者我们不再非常注意的什么，或者说我们不再注意这个人、这个世界、这个世俗所对我们这个人所带来那个遮蔽跟捆绑了，我们得到一个释放了。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跟一个教训，透过犹大叔给我们一个启发哦。我们如果透过这三位一体上帝的帮助哈，这里用一个祷告的动作来显示出一个他的那个精致跟美善，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间那个人际所带给我们的那个捆绑或者是那个劳苦，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得到了安息。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为这个人际的捆绑成为那个信仰助教的那个核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更进一步的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以及我们可以不用做什么。当我们没有这个圣灵的帮助，知道我们在神的爱中跟基督的怜悯中间领受那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抓的就是什么东西？你要抓的就是那些人要给你的东西，不是吗？丈夫可以给你的，妻子可以给你的，儿女可以回报你的，你的公司可以给你什么的，这个世界对你的肯定，学术的各方面的，社会的那些成就，那些眼光，那些注视， 你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从圣灵出发的这个三位一体看见上帝在至高的地方主动的借由这个福音啊，借由道成肉身的基督圣灵帮助，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跟他一致，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同工生活的那个密切的美好。我们看不到那个东西，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世俗，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受骗，我们之所以会恐惧，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迷惑中间找不到方向，恰恰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些骗子，这些做梦的，这些该隐，这些巴兰，这些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很容易被他们迷惑。因为这一个社群，这个人际关系的网络，借由金钱，借由欲望，借由私欲，借由权力，借由我们对肉身公民的那个关注，一定把我们吞吃。所以二十节这里你看啊，他虽然好像是个信后最后面那个祝福，他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上帝真理的帮助，把我们从这个人际的这个捆绑中间释放出来，我们要得到自由。所以请你想想啊，这是一个应用的问题，在我们的一般的现在的生活处境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件人事物是把你拉开在这个关系中间去敬拜别神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事情或物呢？犹大在这里鼓励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主基督的怜悯，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有上帝的道，我们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有上帝的爱，基督的怜悯。因此基督信仰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攻击性啊，我们说我们有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攻击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了解真理。今天张哥问我，岳哥你在台上为什么好像特别凶啊？刚才讲过，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理被解明的时候，它确实有一种攻击性，因为真理被解明的时候，他看见一些问题，因此在解释或者是实践或者是说明这个真正道理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世俗强大的一个对抗。所以真理一旦要讲出去的时候，它实际上真理就有一种攻击性，这是一个必然的。好，所以真理攻击我们，或者说真理邀请我们，或者真理光照我们，要我们做出改变啊！基督信仰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攻击性。他这里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成为一个实践真理的人，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之中，大家看见你是一个行真理的时候，你看你的这个挑战有多大。而你又要把真理清楚地向这个世界宣告解明的时候，你所宣告的所代表的那个真理一定对这个世界是一种攻击性格的啊。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真理，第二个部分就是基督信仰对人际就有一种超越性啊。所以人际关系、家庭、婚姻、亲子啊，这些东西不再成为我们绝对的捆绑了。我们把这个关系移到我们跟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从这段经文我们也看见神注重爱跟生命等等。好，最后一段经文特别有意思，谈到一些实践，如果是那样的话，上帝的道、圣灵的启发、 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怜悯。我们继续的信仰生活，我们彼此的信仰生活，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生活是什么呢？他说有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所以我们的信仰，别人会有疑惑，我们自己也会疑惑。所以有疑惑的时候，有些人疑惑，我们要怜悯，我们要开始帮助，这是教会生活的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持续教会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信徒的团体，我们一定疑惑的，一定疑惑啊！所以我恳请各位一定要坚持主日敬拜的生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旧约的时代，你不守安息日，处罚是什么？处罚就是死刑啊！所以安息日有一种绝对的命令啊，这个绝对的命令，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啊。这一个存疑心的一个信徒的生一个状况是会有的，因此教会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出他的关怀，发出他该有的动作，就是我们可以去怜悯，就是关心、帮助、协助、带领，再把上帝的道，我们彼此的来造就。那么有些人更严重了，他说要从火中去抢救搭救他们。所以有些状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开始成长，教会开始征战的时候了。有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特别棘手的人或者是一个状况，比如说现在这个大战啊，政治上的问题，族群的这个争执啊，群体的这个纷争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观念，这些事情来到教会越来越严重。他说这个事情严重到好像要从火中把它抢救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信仰生活中间会碰到一个事情，就是你需要抢救的时刻，抢救。有些人存疑心，有些时候要抢救出来。所以我们在很多这个信仰的处境里面，实际上像救火队一样，我们有传道人，我们有同工，我们这些成为信徒的人其实都承担了一些这样的角色，帮着我们的传道人去抢救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我们一不注意，一落入了前面说的这个假的教训、做梦者的这个疑惑，或者我们就成为那个恶人，被审判那个人啊，快要灭亡了，快要不行了，快要掉到这个红海里面淹死了，有一群救火队来把我们救出来。教会做这个事情，巴不得巴不得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偶尔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实际上我们看见现在的主流教会实际上不仅仅是存着疑心了，实际上是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觉得我们的主流教会是这样吗？什么叫主流教会？就是你现在可以看见的台上，你去油管看见那些教会全是主流教会。主流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因信称义就没有了，之后怎么样？之后躺平。躺平为了什么？以后进天堂。那这一段时间做什么呢？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了，你都义人了，你还要做什么？你当然不必做什么，你就躺平了，对吗？躺平到死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几十年，现在医学活得更好，80年、100年，100年以后你安详的升天。整个主流教会就在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这是不行的。普丁已经打到你家门口了，不是吗？普丁打到你门口，以巴在底下也快打到你家的后门了。如果亚洲再打起来的话，这个世界已然是整个世界大战了。在这个世界大战的当口，主流教会所提供给我们的讲台，整个的教牧生活基本上是不及格的。 我们强调的整个的信息有如这个火中需要被抢救出来，也就是我们针对那些最重要的题目，就是我们整个的教会没有关心上帝国的公义，我们关心的都是我们这个个人的肉身。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犹大叔这么博大精深呢？他知道那个假的教师，那个做梦者，这些恶人可以提供我们这个肉欲私欲的满足，他足足的用这些东西就可以把教会整个包围起来，把我们包围在埃及里面，或者是虽然经过了红海，但是直到旷野，就像一个两岁的婴儿没有长大，全部死在旷野之上。这就是主流教会。我盼望鲁尔教会不是一个这样的教会。因此这个从火中抢救出来，他非常非常的深刻看见了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是落入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不自知的一个信徒的团体。所以我们讲的道，我们宣扬的真理，完全没有办法符合这个时代对我们那个考验跟挑战，不是吗？你走出这个门之外，你在路上碰见任何一个人对你一个信仰福音的挑战，你能够回答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这个世俗的那个价值的判断，对你我信仰那个那种怀疑，圣经说那种讥诮的态度，那种嘲讽的态度，你能够回答吗？我们回答不了。你说圣经这样讲，他说我不认识圣经，我不知道圣经，我不接受圣经。你有办法用一个一般的语言把一个好的道理告诉这个不信的人吗？我们没有办法。这就是水深火热的教会。他说有人，你们要从水深火热中间抢救出来。我盼望我们不是那个需要被抢救在那个水深火热中间那个主流教会的一员啊，这个话有点难听啊，实际上有可能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最后他说，有些人你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已经崩坏到一个地步了，是你救不了的。我觉得犹大叔在这里真的是非常，前面说那些人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这里说有些情况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帮助，也就是说你的爱人爱仇敌，为仇敌祷告，爱心，在这一节经文的语境里面，你是要有限制跟范围的。有些事情是你不能管的，有些事情是你不应该爱而且你应该恨的，就是这个意思。被那个情欲沾染的衣服你都要厌恶，有些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所祈求的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惩罚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彰显出他的公义，而不是你无端无由无限制没有节制的去面对这个已然被情欲沾染到底，已经没有办法得救，没有办法再好的那个人那个事情那个物。所以圣经的清晰跟圣经所给我们的那个真诚的从人性很深刻的这个帮助，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福气跟恩赐。所以我们怜悯人的软弱，我们抢救那个在危机中的信仰者，我们也戒慎那个恶对我们的迷惑，我们保持远离那个欲望可能带给教会带给这个群体的侵害，而我们自己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在运用上，弟兄姐妹，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请各位不要太多到什么音乐会啊这种大型的活动上面，我很怕回教徒在里面放那个炸弹。所以这个被情欲沾染的这个世俗可能有一个炸弹在里面，你要远离好吗？这是我想到的，远离这些危险的地方，人多的地方。你来到教会，来到信徒的中间，你来到我们信仰的这个环境里面，学习上帝的话语，一起聚会，求主帮助。最后的一段祝福，24节， 他说他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暇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脚。哎呀，这个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我是一个瘸腿的人啊，我知道什么是瘸腿的难过啊。我不仅是一个瘸腿的人，我还是一个尿失禁的患者啊，大小便失禁。所以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形象的感动我，或者是安慰我。上帝的恩典是让你这个信从他、跟随他、愿意实践真理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会成为瘸子。弟兄姐妹，你能够好好走，我请你好好的感谢上帝。你能够好好的上厕所啊，你应该说哈利路亚。我上一个厕所要10分钟，你上一个厕所可能2秒钟。我走一段路非常的费劲啊，我还是稍微能够走路的人。你能够这样上上下下跑跑跳跳不失脚啊，全然是因为什么？有一位上帝保守你，好吗？我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你啊，你为什么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啊？你何以有资格成为上帝保守的人呢？你为什么有能力成为一个不失脚的人？全然是因为上帝的保守。保守你什么？保守你因为你愿意实践真理的教训。这个保守帮助我们不失脚，没有瑕疵，也就是在这个没有瑕疵继续前行，像以诺一样跟随神前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备，越来越成功，越来越美好。不是成功神学那个成功啊，是他越来越无瑕无疵，可以快乐的，可以有力量的跟随上帝，可以实践上帝的道，可以见证上帝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给他传扬的那个福音的那个核心，向这个世界宣扬上帝的爱。他说他可以保守你我不失脚，不再成为一个信仰灵性的瘸子。这是福音。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啊，我们个人瘸腿太久了，你瘸久了以后，你会以为它是正常，其实它是不正常的。我们都拿着拐杖走路，我们以为拐杖可以帮助我们跳东跳西，没有，拐杖一拿掉的时候，你就立刻成为一个起不来的瘸子。我们生活中、生命中、信仰中有很多这样的拐杖架在我们前面，实际上让我们走不好。所以这个拐杖是什么呢？这些拐杖必须要拿走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前面那个假教师、那个做梦者、那些恶者所要教给你的那个东西。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可以不失脚，我们可以无瑕疵，我们可以最后没有惧怕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归向神、归属神，都是因为这样的恩典。上帝愿意保守，上帝愿意帮助。所以我们把犹大书的信息解释到这个地方，最后有几个反思的问题，总共有4个问题。犹大书的勉励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教会是否在这些恶行上面有过而不改？你明明知道有这样的恶，但是是不改的呢？第三个是，教会面对强大的世俗入侵，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见证？最后，教会是否有智慧承担这样彼此的造就之责，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蒙神的保守而不至于继续的跌倒？把这4个问题送给大家。如果主若愿意，明年希望还可以见到大家啊！如果老岳哥还活着的话，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践行这一条宝贵的上帝之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我们中间，为着犹大叔向主献上感谢，谢谢你肉身的弟弟给我们这么伟大这么清晰的教训，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可以为那个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献上我们该有的力量。主，我们承认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完备的真道还所知甚少，给我们这样的热心，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动，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灵吧，好好的愿意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鼓励，我们一起来追求认识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真道，帮助这一个美好的教会，帮助你的仆人使女，帮助这里的同工，帮助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深深知道，脱离的你我们完全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因着你的话，也因着你的命令，我们学习那个以诺愿意与神同行，在同行的当中表达出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同行当中，你必然加添给我们这些愿意与你同行的人更多信仰的力量，更多爱真理的力量，更多行福音的力量，更多愿意传福音的智慧跟力量。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求主怜悯，求主同在，求主赦免，求主光照，求主加恩赐能力。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聚会，愿神的话，愿主的话高高的被这个世界举起，高高的被这个世界跟从信奉。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纪念在俄乌战场上的那些需要帮助安慰救助的人，特别纪念在巴以冲突中间那些受伤的人，那些面临巨大痛苦需要主帮助救助的人。希望主在这个时间加添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恩惠给在这中间所有要面临这巨大痛苦绝望眼泪的人。主，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的来协助，但是我们献上我们一点点的祷告，愿主的恩惠怜悯加添给这个充满悲伤眼泪的世界。主，我们需要福音的帮助，我们需要主特别特别的怜悯。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